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咁咧，熊爸爸同苗妈妈今晚翻嚟啦。
熊爸爸和苗妈妈今天回来了。
啊，咁样我哋咧去会去到呢个《士师记》嘅第十一章。
我们今天来看《士师记》第十一章。
有人话咧系英雄做时势，有人话咧系时势做英雄。
有人说是英雄造时势，有人说是时势造英雄。
耶和他咧系生长喺一个大时代嘅当中。
耶和他生长在一个大时代的当中。
咁佢嘅时代背景系点样咧？
他的时代背景是怎么样的
呢？咁喺上一章咧系讲到咧当时咧亚扪人同埋非利士人咧系入侵。
上一章讲到非利士人和
亚扪人，
亚扪人入侵了。
约旦河东的人呢都十分之惊惶。
约旦河东的人都十分之惊惶。
有十八年呢是没有一日是安宁。
十八年里面没有一天是安稳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圣经呢清楚指出以色列人呢拜猪偶像。
因为圣经清楚地讲到以色列人拜猪偶像。
惹动耶和华的愤怒。
惹动耶和华的愤怒。
在士师记第十章第六节啦，我睇一睇个 PowerPoint。
士师记的第十章的第六节。
士师记第十章第六节佢话咧，
士师记的第十章第六节讲到，
咁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啊，去侍奉朱巴力同埋阿斯他录啊，并亚兰嘅神、西顿嘅神、摩押嘅神、亚扪嘅神、非利士嘅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并亚兰人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扪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
你会见到咧，其实咧当时咧，以色列人乜嘢都拜。
你会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什么都拜。
受迦南嘅宗教同文化影响好深。
受迦南的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很
深。所以整个社会对信仰嘅理解非常之混乱。
所以整个社会对信仰理解是很混乱的。
唔单止平民。
不单单是平民，
连被神使用的士师都一样。
连被神使用的士师也是一样的。
咁咧，我哋喺士师记当中咧，我见到第一位士师系俄陀涅。
在士师记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位的士师是俄陀涅。
咁咧，佢系加勒嘅侄。
他是加勒的儿子。
侄仔
吓。侄。
咁咧，佢系好英勇啊！唔单止英勇啊，更加喺道德同灵性咧都有美好嘅表现。
他不单单是英勇，还有在道德和灵性方面有很高的生涯。
咁但系佢排到最后嘅参孙咧？
但是排到最后的参孙，
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
啊！生活败坏，
生活败坏
啊！整个士师记咧就记载咗啊啲领袖其实一代不如一代。
士师记记载了整个领袖是一代不如一代。
咁其实今日咧记载耶弗他咧吓。
今天记载了耶弗他，
就喺呢一个嘅呢个参孙前边，
是在参孙的前面
啊，就彰显咗时代嘅每况愈下嘅趋势，
彰显了世代的每况愈下的趋势
啊。嗱，呢一章咧，其实突出耶弗他嘅出生，
这一章突出了耶弗他的出生，
佢系妓女所生嘅，
他是妓女所生的
啊，后屘沦为匪徒。
后来沦为匪徒，
是黑社会的大佬，
是黑社会的老大。
环境塑造他成为一个好勇斗狠的人，
环境塑造他成为一个好勇斗凶的人。
但当民族有难的时候呢？
但是当民族有难的时候，
竟然呢他又被推举成为领袖，
竟然他被推举成为领袖。
这个正是描写着当个时代的一个荒谬，
这是描写了整个时代的荒谬。
最后一个匪徒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最后一个匪徒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今天我们会见到我们的社会都有类似的情况，
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社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有些国家一些黑道人物竟然被选上成为政治人物，
有些国家的黑道人物竟然被选上成为政治人物，
甚至一些民主国家的总统，
甚至是成为民主国家的总统。
以前呢是做色情事业的，
以前可能是做色情事业的，
走私漏税的，
走私漏税的。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见到，其实这个时代其实都是有这个士师时代的影子。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时代也有士师时代的影子。
以往我们看到的士师都是耶和华所兴起的，
我们看见以前的士师都是耶和华所兴起的，
无论俄陀涅、以弗，
无论是俄陀涅、以弗、
底波拉、基甸、
底波拉和基甸，
甚至基甸咧，点样神点样呼召佢咧？
基甸是神怎样呼召他的呢？
神咧，耶和华嘅使者向基甸显现。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
同佢讲大能嘅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
跟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
甚至系好清楚引导佢点样咧，真系用三百人打十三万五千人。
甚至引导他怎样用三百人打倒三十万人。
十三万五千 啊，呢啲事事咧都系神兴起，神主动兴起嘅。
这些事事都是神主动兴起的。
佢都领受清楚嘅呼召同埋带领嘅。
他们都领受了清楚的呼召和带领。
但系今日咧喺呢章里边咧，
但是在今天的经文，
我见到咧，提到神嘅事情咧好少。
提到神的事情是很少的，
但系人嘅动作佢系好多。
但是人的动作很多。
神咧好似站喺好远，
神好像站得很远，
冇直接介入咁样，
没有直接的介入。
啊，无论如何咧，当人去推举咗以弗成为领袖嘅，推举咗耶弗他成为领袖嘅时候，
人推举了耶弗他成为领袖的时候，
耶和华嘅灵就降喺身上边，
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
因为神唔忍心。以色列人再在痛苦当中，他要拯救他的百姓。
因为神不忍心以色列人在痛苦当中，他要拯救他们。
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每况愈下的时代，每况愈下的领袖。
所以我今天给的题目是每况愈下的世代，每况愈下的领袖。
今天我会将它分为三大段。
我把它分为三大段。
第一到第十一节就是讲到当民族有危机的时候，这个领袖就出场了。
一到十一节是讲到民族有危机的时候，领袖就出场。
咁咧喺第十二到十八到第十八节咧，我见到咧即系耶弗他充分表现到佢嗰个领导才华。
十二节到二十八节咧，讲到耶弗他充分地表现出他领袖的才华。
但系呢个系人选嘅领袖。
但是这是人选的领袖。
最后嚟讲，我见到咧，佢因为嗰个信仰掺杂嘅缘故，好多嘅真理嘅混乱。
最后是看到他很有信仰，上面有很多掺杂真理混乱。
好，我哋睇第一大段先吓，第一至到第十一节。
我们来看第一大段一到十一节。
当我哋去睇呢段圣经之前咧，我哋有需要去知道之前嘅背景系啲乜嘢。
我们在看这段圣经之前，我们需要知道之前的背景是
什么样的。咁喺前章嘅第十章嘅十七同十八节。
在第十章的第十六和十七节。
十七十八节。
十七十八节。
佢话当时咧，亚扪人聚集安营喺基列啊，而以色列人也亦聚集安营喺米斯巴。
当时亚扪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
基列嘅居民同埋首领彼此商议话，边个能够去攻打亚扪人，边个就能够做一切居民嘅领袖。
激烈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扪人，谁就必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
当时呢，亚扪人已经打到嚟啦。
当时的亚扪人已经打过来了。
以色列人呢要被逼去迎战。
以色列人被迫去迎接。
但系以色列人群龙无首。
但是以色列人群龙无首。
佢对他系乌合之众。
全部都是乌合之众。
边个去率领佢哋打仗呢？
谁去率领他们打仗？
边个去指挥佢哋咧？
谁去指挥他们呢？
当时虽然好多族长去聚集咗一齐，
当时虽然有很多族长聚集在一起，
但系冇一个人咧觉得自己有咁嘅份量咧去成为众人嘅领袖。
但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份量可以成为众人的领袖。
个个都想做跟嗰个人。
每个人都想做跟随的那个人，
所以佢咧就彼此商议。
所以他们都彼此商议。
边个有勇气去先攻打嘅时候咧，我就推举到你做所有人嘅领袖。
谁有勇气去先攻打亚扪的时候，我就推举他作为领袖。
所以咧时势造英雄。
所以世事造英雄。
喺呢个时势底下咧，
在这个世事的底下，
喺十一章咧，耶弗他就出场啦。
在十一章的时候，耶弗他就出场了。
咁咧喺十一章第一节咧话咧。基列人耶弗他是大能的勇士，他是妓女的儿子。
第一节，基列人耶弗他是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
基列呢，其实呢，就是，基列人是什么呢？
基列人是怎样的呢？
基列呢，是河东的，基列是位于河东的，约旦河东。
基列是位于约旦河东的。
基列人通常呢，指到属马拿西支派的基列的后裔。
基列是属于马拿西支派的后裔。
佢一个大能嘅勇士，
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即系一个身体强健、勇气过人嘅人。
就是说，他身体强健，勇气过人。
圣经记载咧，系一个妓女所生嘅。
圣经记载，他是一个妓女所生的。
即系话佢一个私生子。
就是说，他是一个私生子。
因为佢爸爸喺出边拈花惹草，意外咁样生咗佢。
因为他爸爸在外面拈花惹草，意外而生的。
所以咧，从人去睇咧，佢嘅出身系一个错误。
从人去看，他的出生是一个错误。
他根本就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上。
他根本就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上。
而私生子在律法上是被咒诅。
私生子在律法上面是被咒诅的。
他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
他不可能入耶和华的会。
代表呢，以色列人的敬拜、祭祀、节期，他都没有份参加。
代表以色列人的祭司、 节气，他都不能参加。
啊，佢系被社会弃绝唾弃嘅一个。
他是被社会唾弃弃骂的一个。
啊，可想而知佢里边咧所受嘅伤害。
可想而知他里面所受的伤害。
啊，感受嗰种嘅排斥。
感受到那种排斥。
有好深嘅自卑感。
有很深的自卑感。
啊，佢系基列所生嘅。
他是基列所生的。
咁基列咧生世不长。
基列生世不详。
咁咧可能系指到基列嘅后人都未定。
可能是指基列的后裔也不一定。
但咧佢爸爸都算系负责任。
但是他爸爸算是负责任，
啊，冇遗弃到佢，
他没有遗弃他，
以致佢可以喺基列家当中去成长，
他可以在基列家生长。
咁但系咧有一刻咧，
但是有一刻，
啊，基列嘅妻子嘅几个儿子长大咗之后，
基列的妻子的儿子长大之后，
佢就将耶弗他驱逐出家门，
他就把耶弗他驱逐家门，
驱逐佢出家族嘅地业嘅当中，
驱逐他离开家的地当中，
因为好怕耶弗他去同佢争产业，
因为他怕耶弗他和他们争产业。
啊，其实咧呢个都可以理解嘅，
其实这个可以是理解，
因为佢嘅先祖亚伯拉罕咧都同样系遭遇呢啲咁嘅事情，
因为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也是同样遭遇这样的事情。
啊，一旦咧呢个撒拉咧有咗以撒之后咧，
一旦撒拉有了儿子，有了儿子之后。
啊！佢就要将夏甲同埋以实玛利咧驱逐出去。
他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给驱逐出去。
啊！女人总系要帮助自己嘅仔嘅。
女人总是要帮助自己的儿子。
嗱，而喺当时嘅社会当中咧，被人去啊，从一个咁结连咁深嘅群体当中驱逐出去，系十分之可怜。
在当时的时代是，是把他驱逐再出去是十分可怜的。
啊，咁但系嚟讲咧，我见到呢个耶弗他咧都能够可以勇敢去面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弗他很勇敢的面对。
耶弗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开路的意思。
耶弗他的名字就是神开路的意思。
为什么他爸爸去跟他改这样的名字呢？
为什么他的爸爸改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可能他爸爸知道他是一个私生子。
可能他爸爸知道他是一个私生子。
他的成长会遇到有很多的艰难。
他的成长里面会遇到很多艰难。
所以寄望神去为他开路。
所以希望神为他开路。
虽然耶弗他是被弃绝。
虽然耶和他是被拒绝的，
但咧佢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但是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神系会去为佢开路嘅。
神会为他开路的。
啊，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啊，呢个咧就系佢可取嘅地方。
这是他可取的地方。
啊，唔系每一个人都含住金锁匙去出世。
不是每个人都含着金钥匙去出生的。
啊，唔系每一个人咧。人生都是平顺的，
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平顺的。
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
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不放弃自己，
他没有放弃自己，
他相信神会为他开出路，
他相信神会为他开路。
圣经就讲到，于是他就去了这个陀伯地，第三节，
第三节讲到，于是他就去了陀伯地，
有些匪徒去跟了他，
有些匪徒就跟
他，他就成为一个匪徒的首领，
他就成为匪徒的领袖，
就是黑帮大佬，
就是黑帮的老大。
这些匪徒的意思其实是指到一无所有无业无用的游民。
匪徒就是指一无所有无名无业的游民。
那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什么都没有。
那他们怎样生活呢？
那他们只要怎样生活呢？
那可能 靠收一些保护费啦。
可能是收一些保护费。
去受聘的帮人追下债啦。
或者是帮人追债。
做下打仔去教训那些不听话的人啦。
或者是作为打手教训一些不听话的人。
那么在正常的人眼里面，匪徒是社会的坏分子。
匪徒在正常人的眼中是社会的坏的分子。
无论如何，耶弗他渐渐成为一个有江湖地位的人。
渐渐的，耶弗他成为一个有江湖地位的人。
一个人所共知的人物。
一个人所共知的人物。
那么去到第四到第十一节就讲到基列长老和耶弗他之间的交易。
四到十一节讲到基列的众首领和耶弗他的交易。
咁第四节佢话啦，过咗一啲日子，这个亚扪人就嚟攻打以色列啦。
过了这些日子，亚扪人来攻打以色列。
咁跟住咧，基列嘅长老就低声下气咁样去陀伯地咁样去揾耶弗他啦。
基列嘅长老就低声下气到。陀伯去，
同佢讲，
陀伯地去叫耶弗他，
请你嚟做我哋嘅元帅。
对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
我哋好与亚扪人征战。
我们好与亚扪人征战。
咁咧，当耶弗他听到嘅时候咧，
当耶弗他听到的时候，
觉得好嬲。
他觉得很生气。
你哋以前就唔要我。
你们以前不要我。
而家咧有难咧就嚟揾我。
现在有难了，你们才来
找我。所以第七节都系话咧，从前你哋不是恨我吗？
第七节讲到，从前你们不是恨我吗？
赶逐我出离父家吗？
赶逐我出父离父家吗？
啊，而家点解遭急难嘅时候嚟我呢度咧？
为什么现在遭遇急难的时候你来我这里呢？
咁啊，昔日虽然咧，其实咧系啊基列嘅妻咧去赶逐耶弗他离开佢嘅地业。
昔日可能是基列的妻赶逐耶弗他离开了产地，
但系权柄咧，其实喺当地嘅长老嘅当中。
但是权柄在当地的长老当中，
系基列嘅长老判定佢系私生子，冇权承继产业嘅。
是基列的长老判断他是私生子，没有办法继承产业，
所以佢被驱逐去离开家乡。
所以他被驱逐离开了家乡。
所以当耶弗他见到呢班人嘅时候。
当耶弗他看见这一群人的时候，
心里都有不平和愤恨。
心里面有不平和愤恨，
加上他们的请求呢，
加上他们的请求，
是要想耶弗他帮他们去打亚扪人，
是想耶弗他帮助他们去打亚扪人。
他心里面感觉是被利用，
他心里面感觉是被利用，
所以呢，心里面更加的生气，
所以他心里面更加的生气。
这班长老可能感受到他里面那种怒气，
这班长老可能感受他里面的那种怒气，
那即刻就改口风了，
马上就改口风了。
第十八节，
第八节
是说，现在我们来你那里，
现在我们来你这里，
是要你同我同去，
是要你和我们同去，
要与亚扪人争战，
要与亚扪人征
战。你可以做基列人一切居民的领袖，
你可以做基列人一切居民的领袖。
以前呢，头先呢，啱啱先讲做元帅啫，
刚刚说要做元帅，
而家就讲到咧要做一切居民的领袖。
现在讲要做一切基列居民的领袖。
啊，咁啊，第九节咧就啊，呢、这个耶弗他就问啦。
第九节耶弗他就问，
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你叫我回去同亚扪人征战，
你叫我回去和亚扪人征战。
当耶和华将呢啲亚扪人交俾我嘅时候，
当耶和华将亚扪人交给我的时候，
我系咪真系可以继续去做你嘅领袖啊？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继续做你们的领袖呢？
所以第十节咧就话，基列嘅长老咧就啊喺耶和华面前咧去同佢讲。
所以基列的长老在耶和华面前和他说，
有耶和华。在你和我中间作见证，
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作见证。
这意思就是呢，长老同长老在耶和华面前去立定誓约，
就是说长老在耶和华面前去立定誓约，
一定去遵从耶和他的命令，
一定去遵从耶和他的命令。
对于耶和他来讲，
对耶和他来说，
是一个难得的翻身机会，
是一个很难的翻身的机会。
以前他见过弟弟尼，
因为他以前是见了弟弟尼，
被人藐视，被排斥。
被人藐视，被人排斥，
被欺凌，
被欺凌。
现在终于是有出头的一日，
现在终于有出头的一日。
如果他能够打胜仗，
如果他能够打赢胜
仗，他就可以做一切基列居民的领袖，
他就可以做一切基列居民的领袖，
能够吐气扬眉，
可以吐气扬眉。
于是他接受这个挑战，
于是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所以第十一节就讲到，当耶弗他就跟他们去回去，
第十一节讲到耶弗他和长老回去，
百姓急不及待就要立他做领袖做元帅，
百姓就迫不及待地立他作为领袖作为元帅。
耶弗他在米斯巴将他自己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
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的话阐明在耶和华面前。
这个就是代表了，其实这个米斯巴其实就是以色列安营准备打仗的地方。
米斯巴就是在指以色列人安营在为打仗做准备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将他和众长老协议的话，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和众长老所协议的话，
郑重地在神的面前去申明，
郑重在神的面前去申明，
含有宣誓就职的意思，
含有宣誓就职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去面对急难的时候，
在这里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面临急难的时候，
他们没有找神，
他们没有去找神，
他们自己找一个觉得合适的人去领导他们，
他们找一个觉得合适自己的人去当领袖。
为什么他会找一个匪徒做他们的首领呢？
为什么他们会找一个匪徒作为领袖呢？
他看中耶弗他的什么呢？
他们看中耶弗他什么呢？
看中他勇猛呢？
看中他的勇猛，
又睇中佢凶狠啦。
看中他的凶狠。
对敌人绝不留情啦。
对敌人是绝不留情的。
企出嚟嘅，佢嘅气场可以压到好多人。
他站出来的时候，他的气场可以压倒所有的人。
呢啲咧都系人嘅标准。
这些全部都是人的标准。
但神怎样选人呢？
但是神怎样拣选人呢？
神跟撒母耳说呢？
神和撒母耳说，
神说呢，耶和华看人呢，不是好像人看人。
他说耶和华看人不是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因为呢，他们自己乱立领袖。
因为他们自己乱立领袖，
立一个凶狠的领袖，
立一个凶狠的领袖。
其实最后呢，都带来民族的苦果的。
最后都带来民族的苦果。
咁咧，下一章十二章咧就有交代。
十二章就有交代。
所以今日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哋好需要去祈祷依靠神。
我们很需要去祷告依靠神。
唔好用人嘅方法。
不要用人的方法。
要等候神。
要等候神，
神是会施行拯救的。
神是会施行拯救的。
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方法，
有时可能会暂时解决到个问题。
有时候可能会暂时的解决问题，
但却是会带来负面的后果。
但是却会带来负面的后果。
好，第二大段啦。
第二大段，
我哋睇见咧，耶弗他彰显佢领导嘅才华。
我们看见耶弗他彰显他领袖的才华。
众望所归。
众望所归。
咁咧就喺第十二至到第四十八节。
十二节到二十八节。
凡打仗咧系必须出师有名嘅。
凡打仗必须要出师有名。
究竟亚扪人用咩理由去攻打以色列咧？
到底亚扪人用什么理由去攻打以色列人？
所以第十二节咧，耶弗他就打发使者去。问亚扪人的王，
所以第十二节讲到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扪人的王。
你与我有什么相干？
你与我有什么相干？
竟然来到我的国当中攻打我呢？
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
所以你见到咧这个耶弗他嗰个气派。
所以你看见耶弗他那个气派。
佢唔系话嚟攻打以色列咯。
他不是说来攻打以色列。
佢话嚟攻打我啊。
他说到来攻打我。
所以有好有。这个黑社会大佬嗰种嘅风范啊，
很有黑社会老大那种风范，
一企出嚟系好唔同啊！
一站出来就是不一样的。
咁咧，跟住嚟讲咧，亚扪人就回答啊，
亚扪人就回答，
系因为以色列从埃及地上嚟嘅时候咧，占据咗我哋。
是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
从亚伦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
你而家要将啲地去还翻俾我。
你现在要把这些地还给我。
咁咧，好多时嘅国与国之间嘅争执咧，
很多时候国与国之家之间的争战，
都系同土地嘅主权有关。
都跟土地的主权有关系。
无论今日嘅俄乌战争啦，
无论是今天的俄乌战争，
而家嚟讲啊，好多时呢啲钓鱼岛啊、东沙群岛啊、南沙群岛嗰啲主权问题啦，
或者是钓鱼岛、东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
佢哋系拗紧一个咩地方咧？
他们是在选定一个什么地方？
咁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呢个地图。
我们来看一个地图。
其实咧，佢哋咧系争执紧咧，其实咧系一个地呢、这个系啦再下一张吓再下一张吓。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他所争执就是有亚伯河和亚伦河和这个约旦河，
他们所争执的地方是亚嫩河、亚伯河和约旦河，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本来现在是属于加德和流便支派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属于加德和流便的地方。
其实咧，系佢哋咧系好想去得到呢个地方。
他们很想得到这个地方，
所以就攻打以色列。
所以就攻打以色列。
咁嗰个地方系咪真系属于佢哋嘅咧？
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属于他们
呢？咁所以讲咧，这个嘅耶弗他就差遣使者去同佢去用去真系理论啊。
耶弗他就差遣使者和他们理论。
佢就力证咧，以色列咧系冇霸占到亚扪人嘅土地。
他就力证说，以色列人没有霸占摩押人的土地。
咁咧，从呢个第十五节到到二十七节咧，
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就讲咗整个嘅历史嘅渊源。
讲到整个历史的渊源。
究竟咧，以色列人系点样去得到呢一块嘅地嘅？
到底以色列人怎样得到这块地的呢？
咁咧，佢讲到当时咧，其实咧，以色列人出埃及咧。
他讲到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咧去经过呢个以东啊，经过呢个摩押啊等等。
他们经过以东和摩押，
佢哋都冇入去到佢哋嘅地。
他们没有进入到他们的地。
本来嚟讲咧，系真系想只系经过咧亚摩利人嘅地方嘅啫。
本来只是想经过亚摩利人的地方。
咁但系咧，亚摩利王西宏咧就唔肯。
但是亚摩利王西宏就不肯，
竟然要同以色列人打仗，
竟然要和以色列人打仗。
啊、所以在第二十一节就讲到咧，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咧，系将众民都交喺以色列人嘅手中。
所以二十一节讲到，神将西宏和他们众子民都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
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
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摩押人的全地。
啊，从亚伦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
嗱，所以讲咧，好清楚话俾你听咧，其实咧呢个地咧，其实唔系亚扪人嘅地。
所以很清楚地讲到，这块地不是亚扪人的地，
是以色列人打仗赢回来的地，
是以色列人打仗所赢回来的地，
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是耶和华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跟着第二十六节更加讲到，他们在住在那里已经有三百年了。
二十六节很清楚地讲到，以色列人住在这里已经有三百年了。
你三百年里面，为什么你们不来拿回这个地方呢？如果是你们的，
为什么三百年之内你们没有来取回这个地方呢？
所以第二十七节就话，原来我哋冇得罪你，你却系嚟攻打我哋。
二十七节讲到，原来我们没有得罪你，你却来攻打我。
愿审判人嘅耶和华今日喺以色列人同埋亚扪人中间判定是非。
愿判断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扪人中间判断是非。
咁咧，这个嘅亚扪人肯唔肯接受？
亚扪人肯不肯接受呢？
第二十八节就讲话，
二十八节
亚扪人嘅王唔肯听耶弗他打发人嘅说话。
亚扪人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
所以其实咧，一个人一个国家要侵略别人咧，
一个国家要侵略别人，
一定要揾一个堂皇嘅借口嘅，
一定要找一个堂皇的借口。
喺度咧，我哋见到耶弗他好有大将之风。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弗他很有大将之风。
佢认识历史嘅来龙去脉。
他认识的历史的来龙去脉，
他说话有胆量有自信，
他的说话有胆量有自信。
面对敌人的威势咧，佢唔系瑟缩一个。
那面对敌人的威势，他不是瑟缩一角。
佢系据理力争嘅，
他是据理力争。
因为咧佢做惯匪徒嘅大佬，
因为他做惯了匪徒的老大，
可能同人讲惯数，
可能和别人说惯了数，
吓大嘅吓，
是吓大的。
你恶咩我？更加恶过你系咪？
你很凶恶，但是我比你更加凶恶。
所以佢好有外交嘅才能。
他很有外交的才能。
好能够去服众。
很能够服众。
但系只有外边嘅才能系咪真系能够做一个属神嘅领袖咧？
但是只有外表的才能，是不是做一个属神的领袖？
好重要一个领袖咧，系需要有神嘅对神嘅信心。
很重要的领，作为一个领袖，要对神有信心。
佢要对真理有正确嘅认识同埋持守。
对真理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持守。
同埋有良好嘅品格。
还有要有良好的品格。
咁喺下一大段咧。我哋又睇到佢嘅问题喺边一度。
下一段我们会看见他的问题。
好，第三大段咧就讲到佢有掺杂嘅信仰，使到喺真理系完全嘅混乱嘅。
第三大段讲到他有掺杂了信仰，真理里面很混乱。
喺第二十九节到第四十节啦。
二十九节到四十节。
喺呢段圣经咧，其实咧记载咗耶弗他嘅荒谬啊。
这一段圣经讲到耶弗他的荒谬。
唔单止佢荒谬，
不单他荒谬，
佢女儿都同佢一齐嘅荒谬。
他的女儿也和他一起荒谬，
亦都系整个世代嘅荒谬。
也是整个世代的荒谬。
耶弗他嘅信仰掺杂咗迦南人嘅信仰。
耶弗他的信仰掺杂了迦南人的信仰。
使到真理被混乱。
使得真理混乱。
呢段圣经咧，首先咧就记载耶和华灵咧系降喺耶弗他身上边。
这一段经文记载了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
咁咧，喺第二十九节咧，喺整张圣经咧，系睇到神唯一嘅主动工作。
二十九节就是整张圣经看到神的一个主动的动作，
就系耶和华嘅灵降喺耶弗他身上边。
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即
系话神嘅灵咧喺外边去浇灌佢，俾佢能力。
就是神的灵在外面浇灌他，给他能力，
使佢完成使命。
使他完成使命，
所以非势力、非才能，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非才能是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所以耶弗他是人所拣选的领袖。
所以耶弗他是人所拣选的领袖。
但因为神要拯救以色列人，
但是神要拯救以色列人，
神都默许了人的拣选，
神都默许了人的拣选。
将神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
将神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
以致他能够可以完成拯救的任务，
以至于他能够完成拯救的任务。
这个是出于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
这是出于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
不是代表神赞同以色列人行事的方式，
不是代表神赞同以色列人的方式。
当神的灵去临到耶弗他的时候，
当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的时候，
他应该感觉上面是有不同的，
他应该感觉是有点不同的，
他感觉到有神的同在，
他会感觉到有神的
同在，充满能力的，
是充满能力的。
所以第二十九节他讲到，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米斯巴。
第二十九节就讲到他经过基列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
米斯巴就是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
米斯巴就是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
他又去到亚扪人那里，
他又去到亚扪人那里，
即是他去到前线的当中，
就是说他去到前线当中，
神的灵充满他，
神的灵充满他，
驱动他，
驱动他，
赐他能力，
赐他能
力，来到前线去和敌人去作战，
来到前线和敌人征战。
所以一切都是神的灵的作为，
所以一切都是神的灵的作为，
帮助耶弗他去征战，
帮助耶弗他征战。
但是他去出战之前，
但是他出征战之前，
却是许了一个很奇怪的愿，
他许了一个很奇怪的愿。
第三十和三十一节，
三十和三十一节，
耶弗他向耶和华许愿，
耶和华和耶和华许愿，
如果你将亚扪人交在我手里边，
如果你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
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无论什么人，
无论什么人，
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
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
就必归你，
就必归你，
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为什么他要许这个这样的愿呢？
为什么他要许这样的一个愿呢？
因为他对神没信心，
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
他讲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里边，
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
即是他不肯定他是不是能够可以胜过亚扪人，
就是说他不肯定他能不能胜过亚扪人。
又说，如果我从亚扪人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如果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即是说他里面很多个恐惧，
就是说他里面有很多恐惧，
他是不是能够可以平安回来呢？
他是不是能够可以平安回来呢？
他是不是会战死沙场呢？
或者是战死沙场。
于是他用和神交易的方式去寄望神成就他的愿，
所以他就和神以交往的方式可以成就他。
神啊，你如果帮我打胜仗，
神啊，如果你帮我打完胜仗，
使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使我能够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谁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的，
谁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的，
我就将他献为燔祭，献给你，
我就把他献为燔祭献给你。
但其实许愿还愿的祈求方式呢，其实是偶像崇拜的核心。
许愿和还愿的方式是偶像
偶像崇拜的核心，
偶像崇拜的核心。
很多时候人会向偶像去祈求求事业啦，
有些人会向偶像去求事业，
求财运啦，
求财运，
求感情啦，
求感情，
求健康啦，
求健康。
如果咧神灵去赐俾我嘅时候，
神如果你赐给我
的时候，我就应承咧神灵咧系点样点样做啲乜嘢，
我就答应你要怎样怎样做。
咁所以咧，以前咧相传咧有演艺界嘅人，
以前相传有演艺界的人
喺偶像面前去许愿。
在偶像面前，
如果他能够大红大紫的时候，
如果他能够大红大紫
的时候，就在偶像面前跳脱衣舞，
就在偶像面前跳脱衣舞。
这些的许愿还愿，其实和神交易其实是异教的风俗。
许愿还愿是异族的风俗，
它是渗透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
渗透在以色列人信仰当中。
更加离谱的是，
更加离谱，
它沾染了摩洛信仰的邪恶，
他沾染了摩洛信仰的，
以人为火祭，
以人为火祭。
这个在律法里面神是明明禁止，
这在律法当中神明明是禁止的，
是定为可憎的，
是定为可憎的。
神只在律法里面，神只是容许人将牛羊将动物去献为燔祭。
在律法当中神是只能将动物献为燔祭。
可能这个耶弗他觉得我不是将人去献个俾偶像，
在耶弗他眼中，可能他不是觉得把人献为燔祭，
我是将佢献俾耶和华，
我只是把他献给耶和华。
所以咧，其实咧，佢有一个观念咧，系唔应该拜偶像。
他一个观念是不应该拜偶像的，
但系佢对真理十分之混乱。
但是他对真理十分之混乱，
对真理冇一个真正嘅认识，
对真理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
将外邦 偶像的信仰去带进耶和华的信仰的当中，
将外邦的偶像的信仰带入到耶和华的信仰当中。
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其实都有许愿还愿的条例，
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有许愿还愿的条例，
但这个呢是关乎是代表是同神立约，
这是代表和神立约，
还有呢代表祈求那种的迫切性，
代表了祈求的逼迫性，
代表在心里面去那种的心愿，
代表心里面那种心愿。
但我们需要去按真理而行，
但是我们需要按真理而行，
不能够去乱地许愿，
而不是乱许愿。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思想我的信仰会不会掺杂了很多的世界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掺杂很多世界的观念。
今天很多人去祈祷的方式都是用偶像崇拜的方式，
今天很多人祈求的方式都是用偶像崇拜的方式。
你如果俾我考上好嘅大学，我就点点点。
如果你给我考上好的大学，
你如果俾我神，如果你医好我嘅病，我就点点点。
神啊，如果你医好我的病，我就怎样。
你如果俾我揾到好嘅工作，我就点点点。
如果你给我找到好的工作，我就怎样怎样。
呢个唔系真正对神嘅信靠。
这不是真正对神的信靠。
呢个系一种对神交易嘅信仰。
这只是对神交易的信仰。
呢个系偶像式嘅崇拜行为。
这只是偶像式的崇拜的行为。
我哋要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所有东西都是好的，
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给的，
无论我有是否有好的学校好的工作，
无论是我们有没有好的学校好的工作，
是否病得医治，
或者是病得医治，
我都需要去学习去信靠神信服神，
我们都要学习信靠神和信服神。
跟着来讲第二十二十三节就是记载了耶和他的德性，
三十二节和三十三节都讲到耶和他的德性，
是大大的杀败了亚扪人，
他大大的杀败
取了二十座的城，
取了二十座城。
但去到这个第三十四至三十六节，
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就是讲到耶弗，不单止耶弗他无知，他的女儿都很无知，
不单单讲到耶弗他的无知，他的女儿也无知。
当耶弗他去打胜仗回来的时候，
当耶弗他打完胜仗回来的时候，
他真的知道爸爸去许了这么愿的时候，
他知道他爸爸许了这么愿的时候，
第三十六节他怎么说，
三十六节讲到，
父啊，你既向耶和开口，
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
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行，
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
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仇，
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仇。
他自己的女儿其实都搞不清楚，
他自己女儿都弄不清楚，
究竟他爸爸的德性是因为耶和华灵降在身上，还是因为他许愿的缘故，
到底他爸爸能够得胜，到底是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或者是他爸爸许愿的缘故。
其实他爸以人为这个火祭其实已经不合真理，
其实他爸爸以人为火祭已经不符合真理，
为什么仍然还要去顺服和听从他爸爸呢？
为什么还顺服和听从他爸爸呢？
所以今天来讲，我们要知道请教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去顺服我们的父母。
所以今天圣经教导我们要在主里面去顺服我们的父母。
意思呢，其实呢我们要在真理里面，
意思是我们要在真理里面。
如果你的父亲的愿根本都不在真理里面的时候，都是错的时候，
如果你父亲的思想都在错误当中的时候，不在真理里面，
如果我们顺服父亲的时候，
如果我们顺服父亲的时候，
会犯下更大的罪，
我们就犯下更大的罪。
他爸爸本来只是犯了谋杀许愿的罪，
他爸爸本来只是犯了谋杀
许愿的罪，
这
个错误许愿的罪，
错误许愿的罪。
但是女儿如果顺服父亲的时候，
如果他女儿顺服父亲的时候，
就变成让他父亲犯了杀人的大罪，
就让他父亲犯了杀人的大罪。
所以今天我们顺服权柄是有一个规范的，
所以我们今天顺服权柄要有一个规范，
要在真理里面，
要在真理里
面，不要盲目的顺服，
不要盲目的顺服，
要用真理分辨权柄的要求是不是合真理，
要用真理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权柄是不是符合真理。
其实本身来讲，其实呢是不是许了一个错误的愿就要这样还一个这样的愿呢？
是不是许了一个错误的愿就这样还愿呢？
其实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的，
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
利未记二十七章第一至四节，
利未记二十七章一
到
四节讲到
人许愿，
讲到人许愿，
第一个讲到耶和PPT，
我们来看 PPT。
耶和华对摩西说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人呢，如果你晓谕以色列人话，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话，人如果还特许的愿，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
被许的人呢要按你所估价的价值是归给耶和华。
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
如果是女人呢要估定三十舍客勒。
如果是女人的话要固定三十克
勒。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时候其实人呢在急忙当中许愿。
有时候人在急忙当中许愿。
可能说许愿呢，哎呀，神成就我的时候，我就将谁是奉献过给我的女儿啊，乜乜啊，去奉献过俾神啦，去喺耶和华殿中等等。
神你成就我的时候，我就将我的女儿或者是一些东西给你，在耶和华的殿中。
咁其实原来神咧可以咧去用赎银咧系代替呢个愿噶。
原来神可以用赎银代替这个还愿。
啊，咁更加嚟讲咧，第喺利未记第五章第四至六节。
利未记五章四到六节。
啊，如果有人系冒失发誓。
如果有人冒失发誓，
有时嚟讲咧系讲大咗啦。
有时候是说大话，说大了。
呢个冒失发誓啊，无论系行善又好，行恶又好啦。
无论是行善行恶都好。
如果你系真系知道嗰样嘢系唔啱嘅时候，
如果你知道那件事情是不对的，
讲大咗嘅时候，讲错咗嘅时候，
讲大了讲错的时候，
你需要承认所犯嘅罪。
你需要承认所犯的错，
就要呢一个献呢个赎愆祭。
就要献赎献祭
啊！佢嘅罪咧，祭司要为佢赎。
罪祭司要为他赎。
所以喺圣经当中，原来神话俾我哋听有出路嘅。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有出路的。
但因为当个时代人对真理唔认识。
因为那个时代人对真理不认识。
做咗好多遗憾嘅事。
做了很多遗憾的事。
所以今日我哋需要咧啊，我哋嘅今日我哋都要需要我哋对我哋嘅信仰啊，去有一个全面对真理嘅认识。
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要有个全面真理的认识。
我们要读圣经。
我们要读圣经。
要在真理里面。
要在真理里面。
不要只是很模糊地去相信说，哎呀，我们有天父有耶稣。
不要只相信我们有天父有耶稣。
今天我们都很容易呢按我们的私意去理解圣经。
我们很容易按我们的私意去理解圣经。
只是执着某一点去对我们有利的。
只是执着于某一点对我们有利的。
我要对整体的圣经的教导有清晰的认识。
要对整个圣经的教导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陷入士师记那种的混乱的当中。
不要陷入士师记那种混乱当中。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